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而家是8月2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九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75.75千赫，41米，亦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取消访问北韩，据信是因为一封来自平壤的信件。日本年度国防白皮书指北韩的威胁是基本冇变。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指台日应该重新考虑回应中国的进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和俄罗斯民主派人士缅怀刚刚去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他将麦凯恩称为真正的英雄和朋友。麦凯恩因为尖锐批评普京政权文明，但他仍然受到对手的尊敬。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麦凯恩积极推动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正是逐渐产生效果，说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感受到制裁的力量，更多的人对普京是丧失信心和希望。
То есть это чувствует огромный слой, существует огромный слой людей.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在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韩的计划之前，蓬佩奥接到了北韩高级官员带有挑衅的一封信。华盛顿邮报引用两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讲，这封信来自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亦就是代表北韩政府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判的主要官员。報道並沒有提到這封信的具體內容，但是說信中帶有不少挑釁的言語，導致川普和蓬佩奧上個星期五決定取消原定這個星期對平壤的訪問。川普當時發表推文說，他認為美國目前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面並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這次是總統首次承認美國和北韓之間有關去核的談判遇到了阻力。他在做出这项宣布的时候还说，因为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并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支持推动北韩去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方的讲法违背基本事实，不负责任。他说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中国官方媒体说，谈判出现停滞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但是为了推卸责任而责怪中国。日本表示，北韩继续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和紧迫的威胁。虽然北韩最近不断以外交向外界示好，这次是日本在星期二公布的年度国防白皮书之中总结之中作出的评估。
北朝鮮が我が国のほぼ全域を射程に収めるノドミサイルを数百発保有し、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子五典指出，北韓擁有數百枚勞動飛彈，可以打到日本的全境。自從2016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三次的核試驗，以及40多次的彈道導彈的試射。部分試射導彈飛越日本的上空。東京說打算購買兩座美國製造的宙斯盾海岸防空雷達追蹤站，來到提升它的防衛的能力，對抗北韓可能發動的導彈襲擊。這份報告對平壤最近和敵對的南韓以及美國所進行的外交表示肯定，尤其是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歷史性峰會，這兩位領導人簽署了一份聲明，其中包括北韓模糊承諾放棄他的核項目和彈道導彈的項目。前美國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萊爾上將表示，對於中國的進犯，台灣和日本用他們一貫的攔截和半飛行動政策是在這裡降低軍事準備，浪費資源。布萊爾敦促台灣和日本採取更加強硬、更主動的態勢，對抗中國的軍國主義和對區域的進犯。布萊爾上將說，至關重要的就是日本和台灣要讓中國政府、日本和台灣人民了解他們的武裝部隊戰時的能力的效果，同時也要認識到戰時和平時的行動的區別。這位海軍上將對台灣以及日本現行的攔截和半飛政策提出警告，他說這些行動 最终是浪费宝贵的资源，事实上是在度降低台湾和日本军队的军事准备。布莱尔又认为，对于每次进犯仍够作出反应，派遣军机和军舰，这些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反应时间和监视设备的关键情报。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之后，导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的空缺。外界普遍认为，目前军委会最资深的共和党议员，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英霍夫接任这个重要职务的呼声是最高。现年83岁的英霍夫被认为是参议院之中比较传统的保守派的议员，不似麦凯恩这样经常批评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总统川普。同麦凯恩一样，英霍夫亦主张建立和维持一个规模和力量强大的军队，但同麦凯恩不同，他不是几会在军事预算和杜绝浪费等问题上面对军方要求那么严格。如果英霍夫担任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目前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开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某一支钢制的轮胎的反补贴调查得出肯定的初步的结论，发现中国出口商得到 58.75% 到 172.51% 的政府补贴。根据星期一宣布的决定，商务部将会指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补贴率向进口这些中国钢轮的公司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定在2019年1月7日发布最终的结论，如果最终结论是肯定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会在2019年2月21日将会作出关于伤害的最终的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在星期二发表了今年的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在趋缓的朝鲜半岛局势、正改善的日中关系背景下，新白皮书仍然着重描述来自中国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8月28号星期二发表的2018年新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扣除附带资料共441页，内容分三大部分，先后是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我国的安全保障、防卫政策与日美同盟、彻底守卫国民生命、财产和领土、领海、领空的活动。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包括三章，第二章各国的防卫政策等囊括了美国、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东南亚、南亚、欧洲八节。即使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防卫省官员再三说，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和去年没有很大变化，中国部分只是加入了今年中国军舰、军机在日本周边活动的记录等，但是新白皮书的中国一节占白皮书描述外国篇幅的最大比例，共34页。白皮书首先说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19世纪以后的半殖民地经历，促生了中国国民加强国力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亦承认近年中国在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方面的积极姿态，受到国际社会好评，但是同时指出中国正在被强烈期待继续认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共有和遵守国际规范的同时，更为协调的实现对地区和全球课题的积极角色。跟住白皮书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干部贪腐蔓延的政治问题、伴随快速经济成长、城乡和沿海内陆贫富悬殊，加上助长悬殊的税制问题，令都市内的贫富悬殊、物价上升、环境污染、工农业缺水的问题正在凸显。白皮书从最近中国经济成长迟钝的倾向预测，中国伴随人口结构迅速高龄化，亦将带来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并分析因为这些令政权运营不安的因素有扩大和多样化倾向，中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但是因为互联网普及等被指责限制民众行动而造成不安定的一面。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为了压制少数民族抗议活动，加强国内防谍体制，相继推出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等，将文化和社会活动亦纳入国家安全领域。
对中国政治白皮书最后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他的思想行动指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前所未有的加强他权力基础，这些动作以及对军事方面的影响都令日本注目。对中国军事，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途的睇法，指出中国军事已经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项目，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中国通过特别在海洋秩序上与国际秩序不符的独自主张，谋求以力量改变现状，并施高压令改变既成事实，它的危险行动引起一些不测事态，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际社会产生强烈忧虑，今后亦有必要强烈关注。白皮书辟出空间，说明中国军方将在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周边实施的对日斗争，作为过去五年军事活动的成果，并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为首的日本周边推进迅速扩大活跃行动，定期化和提升质量。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领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亦增添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东风21、东风26弹道导弹，可能已经常载核弹头，威胁住日本。而部署在台湾正面的东风16、东风15以及东风11弹道导弹，射程亦已经覆盖尖角诸岛等部分日本西南诸岛。在中台军事平衡一节中，白皮书指出，台湾军费20年基本不变，而中国去年公布的军费已经是台湾的15倍。台湾指中国对台军事威胁增加，中国军机军舰围绕台湾本岛航行已经是常态。为此，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出售武器。白皮书分析说，中国拥有压倒多数的陆兵军力，虽然登陆攻台的能力现在仍然有限，但是中国近年正在建造大型船澳、登陆舰等，切实地提升着登陆进攻能力。在海空方面，中国军力不单只有压倒性数量，而且近年正强化军力来应对台湾优质军力。而对导弹攻击能力，台湾虽然加强弹道导弹防御，但是中国持有多数射程覆盖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台湾缺乏有效的对付手段。中台军事平衡整体正向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可以看出差距不断扩大，今后有必要注目中台加强的军事能力和通过美国对台售武、台湾自主开发主要装备的动向。不过研究中国军事的日本前海上自卫队舰长山内敏秀认为，中国一直是用武力攻台作为加强军力军备的对外正当印象，实际上中国不会先攻台，而是先将军事扩张到全球后，最后才会解决台湾问题。他说，因为中国对台动武就必然要与美国较量，中国现在赢不到，所以借统一台湾谋求更大利益。白皮书说明朝鲜半岛的篇幅只有25页，说明俄罗斯亦只有16页。防卫官员对白皮书在今年美朝峰会后北韩局势趋缓和的表现强调话，他们今后要非常关注北韩发射导弹等具体行动，说明了日本周边存在的威胁。白皮书最后两大部分都是说明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大纲、实施和平安全法制等、自卫队的活动状况、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等。防卫省官员解释话，为了使日本国民更好地了解日本的安全环境，防卫省每年制定发表防卫白皮书。不过近年在日本，防卫白皮书更重要的意义似乎是成为不断刷新的防卫预算额依据。目前预计明年防卫费可能在今年的5.1911亿日元的基础上增长大约0.8%，其中相信存在购买美国地基神盾系统等美国军备的开支。此举不单只是为了增强日本防卫，亦是回应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增加购买美国军备来缩小对美贸易顺差的任务。无论是基于对安全受威胁的理由，或是基于日本必须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理由，日本大部分主流舆论或者支持或者默许，都显得理解增加防卫的预算。在日中改善关系，双方
方今年6月8号开始运用两国海空联络机制回避军事冲突的现状中，日本读卖新闻上周末报道，这个机制的实质仍然是48小时内无法应对的空壳。报道说，虽然中国与美国与南韩的相关机制亦有48小时门槛，但是准备今年10月访中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要求中国降低这个门槛，充实机制的实效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没多久之前在台湾周边海域绕岛巡航，引起台湾和周边地区的关注。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说，这个是中国利用和平时期对台湾的恫吓，台湾应该利用机会对辽宁号进行模拟攻击，藉此来提升自己的备战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解放军近一两年来多次穿越台湾南北部巴士海峡，宫古水道周边海空域带东中国海长航演训，对台湾的绕岛巡航亦持续增加。日本台湾军方亦多次派出飞机和船舰进行监控跟踪或者拦截，无形中亦消耗不少军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认为，中国和平时期在台湾以及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是炮舰外交，目的是要恐吓并且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他建议台湾军方利用未来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绕岛巡航的机会对他进行模拟攻击，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战备能力，另一方面亦证明现实上辽宁号在战争状况下是脆弱的。目前担任美国世川和平基金会主席的布莱尔上星期在该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日本和台湾对出现在自己周边海域空域的中国军机军舰进行拦截跟踪，看起来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不过这种任务实际上是损耗自己的军力，对战时的作战技巧没有训练价值。布莱尔说，中国空军海军增加了在台湾和日本周边国际海域专属经济区、防空识别区、连接海域或者甚至领海领空的活动，这些活动被日本和台湾视为一种威胁，因此每一次都会引来日本台湾军方拦截跟踪或者伴飞的应对措施。不过他认为日本和台湾军方的反应模式对中国来讲反而具有情报作用，令解放军对日本和台湾的侦查与反应能力有更深刻的理解，为解放军未来作战行动带来优势，同时亦在自己有限的军事开支上造成排挤效应，制压了原本可能用于战时所需要的武器或者训练。换句话说，日本和台湾的完全拦截政策正在减低冲突时用以防卫自己领土的战备能力，亦降低了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威胁。如何修改这种政策，但是又不会看起来好像是减损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布莱尔对日本和台湾军事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不应该给中国有能力来操纵日本与台湾如何使用他们的国防开支。布莱尔认为，首先台湾和日本必须决定他们的海军和空军要花费几多预算在拦截以及跟踪任务，以及几多预算将用于战时任务的训练。虽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比例，但是前者应该尽量只是占训练预算的一小部分，例如10%左右。其次，布莱尔说，台湾和日本在做军事采购的决定时应该排除拦截与跟踪任务，因为船舰、飞机和其他武器的采购应该以战时的作用来衡量，而不是和平时期的活动。日本与台湾需要将战机与水面战舰用于作战，而不是将原来已经稀少的资源用于拦截以及跟踪任务。第三，他说日本和台湾应该为拦截与跟踪建立新的政策，在这些新概念下，日本与台湾不必对中国军机军舰每次接近他们的水域时自动做出拦截与跟踪行动，而是有选择性而且难以预测，不揭露自己具备的全部能力，但是足以展现他们在紧密跟踪中国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愿意即可做出拦截。最后，布莱尔的建议是，日本和台湾防务领导者应该教育他们的民众关于这些新政策的内容，以及和平时期与冲突时期的军事活动有什么区别。 举例而言，民众必须了解依据国际法，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的飞机船只在和平时期都有权利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同样道理，他们亦必须知道日本和台湾的飞机船只亦有权利在距离中国海岸12海里外的国际海域空域自由航行。布莱尔话，为强调呢一点，日本同台湾有时候应该派佢哋一部分嘅船只同飞机到接近中国嘅国际海域，中国亦会做出拦截与跟踪行动，以作为反应。正如美国飞机与船舰喺中国附近活动时，佢哋嘅反应一般，而且佢哋仲会对日本以及台湾嘅行动做出公开谴责，指称呢一种行为具有敌意以及威胁性，并坚持佢哋自己嘅行为系和平而且唔具威胁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台湾和日本民众不会看不出来。布莱尔提到，大家必须理解的是，一些国家的飞机和船只又在和平时期可以在某些地区活动，但是战争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为了让民众知道这一点，日本和台湾军方可以利用中国在他们周边海域活动的机会，训练自己的作战技巧，并且教育民众只有展示军事能力才能够击败中国的侵略性，为自己的主权与独立提供最终的保障。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场关于美日台三边安全对话的活动亦将在这个星期登场。台湾中央社报道，由台湾的远景基金会、美国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及日本的世川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预定星期四在台北举行。这一场由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以及外国智库合作举办的活动，将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国会议员出席，并且在会中与台湾立法委员进行对话。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共同推动自由与开发的印度太平洋区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民主派人士缅怀刚刚去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他们将麦凯恩称为真正的英雄和朋友。麦凯恩因为尖锐批评普京政权闻名，但他仍然受到对手的尊敬。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和政界人物纷纷对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表示哀悼。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麦凯恩参议员是经得起考验的波兰朋友，是民主和自由孜孜不倦的捍卫者。立陶宛议会议长呼吁在首都维尔纽斯选择地点以麦凯恩的名字命名，以便永恒纪念他。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说，麦凯恩去世对全世界都是损失，毫无疑问他是爱沙尼亚人民的真正朋友和爱沙尼亚的坚定支持者。拉脱维亚各界感激麦凯恩生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并称他是真正的英雄。拉脱维亚议会议长穆尔尼耶茨说，麦凯恩的智慧以及他对波罗的海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入了解使人印象深刻。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在他的社交媒体网页上发表了很多视频和图片，回忆他和麦凯恩参议员的友谊。格鲁吉亚现任总统马尔格维拉什维利说，麦凯恩是格鲁吉亚的民族英雄，格鲁吉亚永远不会忘记麦凯恩对格鲁吉亚国家巩固和发展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他说，麦凯恩总的是和格鲁吉亚人民站在一起，格鲁吉亚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曾经参加过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萨尼科夫说，麦凯恩是全世界与独裁专制者斗争的领袖。萨尼科夫说，麦凯恩曾经想访问白俄罗斯，但是他不想和白俄罗斯的独裁者会面，而是希望为白俄罗斯民众争取自由提供帮助。多次访问过乌克兰的麦凯恩同样在当地受到广泛的尊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麦凯恩对乌克兰争取民主和自由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帮助。麦凯恩去世对所有乌克兰人来说都是一个悲伤消息。麦凯恩几年前曾经在乌克兰的广场革命中登台，向示威民众发表演讲表达支持。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博尔特尼科夫说，他当时在场亲眼目睹了麦凯恩的演讲，好像麦凯恩这样的坚持原则， 不取悦选民同为政治气候所左右的政治人物今日非常少见。麦凯恩亦都是普京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因为对克里姆林宫坚持强硬立场闻名。他抨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同入侵乌克兰，主张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麦凯恩仲公开支持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批评川普政府试图同普京政权改善关系。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麦凯恩积极推动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正逐渐产生效果。他说，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到制裁的力量，更多的人对普京丧失信心和希望。伊克洛夫说，很大的阶层都能够感受到制裁的效果和影响，因为制裁所造成的卢布贬值、股市下跌，公众都能够感受得到。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和普京批评者都称赞麦凯恩的正直。博客作家谢多夫说，西方世界有时为了利益而向专制政权低头，比如奥地利女外长邀请独裁者参加自己的婚礼，而麦凯恩所代表的是另一个西方世界，那个就是捍卫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很多人更认为，如果麦凯恩成为美国总统，普京政权不会好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非常遗憾，麦凯恩十年前没有成为美国总统。来自民主派阿博劳集团的圣彼得堡市议员、知名政治活动人士维什列夫斯基说，如果麦凯恩当选美国总统，专制政权将会受到迎头痛击，独裁者的行为将有所收敛。维什列夫斯基说，麦凯恩深信普京政权与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格格不入，而普京政权的腐败、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对世界各地专制独裁者的支持，不单止对国际社会造成危害，受害最大的是俄罗斯民众。麦凯恩认为，俄罗斯人民更值得有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领袖来领导。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洛夫说，他曾经多次到麦凯恩的牧场家中作客。麦凯恩尊重俄罗斯，认为俄罗斯能够成为一个好好的伙伴，但是他非常厌恶普京政权的谎言和无耻。麦凯恩曾经和几年前被暗杀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关系密切，他曾经多次提醒列姆佐夫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麦凯恩认为，列姆佐夫在保安严密的克里姆林宫场外遭人暗杀，这一宗案件的参与者、幕后策划者特别引人关注。列姆佐夫捍卫自由基金会主席、反对派人士小卡尔穆尔泽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将麦凯恩称作俄罗斯的敌人，这个其实是谎言。麦凯恩从来不是俄罗斯的敌人，而是普京政权的敌人。他说，从制裁俄罗斯贪官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到支持俄罗斯政治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麦凯恩参议员的帮助。在俄罗斯广泛流传的麦凯恩有关普京的一句话是，他看到普京的眼睛，就能够见到普京头上有三个字母，那个就是黑格勃。麦凯恩2017年1月在接受列姆佐夫的女儿所主持的德国之声一档节目的采访时，更直接将普京称作杀人犯、强盗和黑格勃制造的产品，企图利用任何的机会为自己谋利。普京对麦凯恩的批评反应谨慎。普京稍后表示，麦凯恩生活在过去的时代，不想展望未来。普京说，麦凯恩的爱国以及坚持捍卫国家利益的举动，使他对麦凯恩甚至有些好感。几家主要俄罗斯官方通讯社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麦凯恩去世的消息。与俄罗斯目前很多故意抹黑美国的反美宣传相比，俄罗斯官媒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只是将麦凯恩称为美国头号反俄人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日本新防卫白皮书着重描述中国威胁。中国河南大规模强炸十字架，冲击信徒聚会。澳洲新政府星期二系宣誓就任。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在星期二，就是8月28日发表了2018年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在趋缓的北韩局势、正是改善的日中关系的背景之下，新白皮书依然着重描述来自中国的威胁。虽然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防卫省官员再三说，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和去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中国部分只是加入了今年中国军舰军机在日本周边活动的记录等，但是新白皮书的中国这一节占了白皮书描述外国篇幅的最大比例，总共有34页。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同的看法，指出中国军事已经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的项目，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领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亦都增添了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的东风21、东风26弹道导弹等威胁着日本。在近年，中国的省市大规模强拆教堂或者十字架，加紧打压家庭教会之际，河南省多地近期都发生了强拆教堂、十字架和冲击教会的事件。根据海外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等的消息，河南省南阳市进入八月之后，尤其是近日大规模清拆十字架，很多教会遭受到官方人员的骚扰，并且勒令不许聚会。而唐河基督教恩高堂一位长老8月27日上午被捉走，目前下落不明。而今年5月以来，河南省商丘市凌陵县就开始要求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以及家庭教会都要拆除十字架。此外，包括洛阳、新蔡、安阳等地亦都发生强拆十字架的情况。报道又表示，据信徒的统计，河南全省已经有100多家教会遭受到查抄、拆十字架、取缔以及打伤人等的胁迫的事件。经过一个星期的政治混乱，和在不够十年时间里面挑选该国第六任总理的人选之后，新总理正式上台。澳大利亚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的内阁包括前总理特恩布尔的忠实支持者克里斯托·佛派恩担任新的国防部长，现任外交部长朱莉·不晓普辞职，由前国防部长马里斯·佩恩继任。大卫·科尔曼担任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特恩布尔的忠实支持者、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马蒂亚斯·科尔曼将会在莫里森的新内阁担任财政部长。内阁总包括麦肯齐，他将会担任区域服务、体育、地方政府和权力下放部长。梅丽莎·普莱斯担任环境部长。英国首相特里莎梅星期二抵达南非，这次是他的三国访问行程的第一站，目的是在于促进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的对外贸易的关系。特里莎梅 在开普顿发表的演讲的时候表示，英国希望增强国家的利益，加深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关系。他说他希望英国和在非洲的朋友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一个建立在共同繁荣和共享安全的基础上的新的关系。一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延长有争议的 3D 打印枪支蓝图的出版限制，并且对该案件实施了初步的禁令。法庭的文件说，联邦地方法官罗伯特·拉斯尼克的裁决仍然有效，直到案件得到解决为止。在同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国防分部公司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之后，美国1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犯罪或者重犯或者恐怖分子可以因此获得制造不可检测的塑料枪的方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表示，中国在马来西亚一处工业园区周围建围墙，违反马来西亚法律，应该予以拆除。一带一路推行五年以来，完善国家主权、经济自主等的敏感问题，成为一带一路的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正在加大马力开动宣传机器，纪念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新华社长篇报道，大道致远，海纳百川，以文学语言颂扬一带一路，避而不谈严峻的现实话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近日接受当地网上媒体当今大马专访，讲到要拆除中国在马来西亚一处工业园区围墙。该媒体发表的马哈提尔谈话中文译文显示，马哈提尔对这堵中国的长城颇有微词。马哈提尔采访的时候说，
As much as we will obey their laws, their rules, their practices in China, we expect them to obey.
马哈提尔说，正如他们在中国时会尽可能遵循中国的法规一样，他们亦期待中国人在大马时能够遵守马来西亚的法规。马哈提尔表示，工业园区不是外国领土，同样需要遵从大马法律。产业园用绵延的围墙将自己封闭起来，还阻挡大马人进入的做法并不符合大马的法规。资料显示，关丹产业园区2013年2月5号在中马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开园，那里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的关丹市，距离首都吉隆坡大约260公里。该园区第一个入住的是两家中国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350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不过报道说，该园区最出名的是它大约9公里长的围墙。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
当地的居民都戏称为中国长城，就是那个围墙呢，只许
高瑜说，当地马来西亚人戏称它是中国长城，围墙内只准中国人入，还是不准中国工人出，将中国建设工人亦圈在里面。无论是马来西亚的官员亦好，还是马来西亚的议会议员，都不准进入，更加不用讲话马来西亚的普通居民。除非他雇佣的是当地劳动者，就能够凭住工作证，关丹工业园就成为中国的飞地。马哈提尔明确的对李克强说，不能够再出现新的殖民关系。报道引述马哈提尔的话表示，假设那里发生罪案，那他们就有责任执法，执法不能够是工业园区主的责任。马哈提尔表示，他们需要拆走围墙，因为在他们国家这个是错误的做法。预计马中双方可能就马哈提尔访华时提到这个园区围墙问题具体磋商，因为马哈提尔说会谈时中方并未讲不，这件事同马哈提尔宣布取消220亿中资在马来西亚投资项目一样，构成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敏感议题，涉及完善国家主权、经济自主。对此高瑜说，
马哈提尔 明确的跟李克强就讲，不能现在出现新的殖民关系。
居如话，马哈蒂尔明确嘅对李克强话，唔能够再出现新嘅殖民关系。佢将中国现在嘅一带一路，无论系同中国周边国家或系其他州嘅国家所建立嘅呢一种关系，称为新殖民主义。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很打脸的问题。他认为马哈蒂尔提出的问题不单止是马来西亚，在其他国家亦会发生，因为这个就是中国用新殖民主义或者南韩所讲的债务帝国主义，将来将产生很大的矛盾，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网上有评论说，见墙恶习成瘾，到其他国家亦要修围墙，搞国中之国，这下踢到铁板。另外有评论说，当一个国家能够从另外一个国家开辟出一片法外之地时，讲得好听，这个就是殖民主义的胜利，讲得不好听就是侵略。不过对关丹工业园围墙和国中国问题持不同立场的舆论亦有。有网民本身在关丹工业园工作，他说有当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人盗窃园区财产，不见墙控制不得了。报道引述马来西亚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的话表示，马哈蒂尔缺乏敏感度，因为这番言论可能进一步引发中国对马来西亚的不满。他还说，关丹马中产业园建起高墙，保持园区安全并没问题，世界上亦有其他工业园筑起围墙保护园区安全的案例。他强调，工业园筑起高墙不意味着大马对这片土地失去主权。另外与关丹产业园有股份关系的东怡宝工程公司说，所谓万里长城其实只是园内钢铁墙外墙，而不是整个园区的围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8月27号报道说，中共中央26号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纪处分条例内容，强调政治纪律，并且详细规定对党员信仰宗教的处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新华社话，中央纪委去年11月就着手研究修订条例，今年7月31号审议了条例。新条例强化了对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的打击，增加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的处分规定。中共党纪处分条例上一次修订是在2015年，政治评论家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在不够三年后再次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大背景是去年的十九大以及今年的全国人大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党纪处分条例亦写入习思想，进一步突出了习近平的地位。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么一个新的条例，可能也和前一阶段传言的上层的一些这个。
胡平话，在这个时候发布的这个条例，可能同前一阶段传言的上层一些对习近平本人的批评，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习近平重新又强化权威，有几多亦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在现在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决定在党内上层有不同意见出现，这个时候颁布这个条例，当然亦有强化习近平的权威，加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首先是从政治上加以控制的动向。胡平认为，中共党纪强调政治性，更加证明中共此前的反腐动作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说，大家知道过去的反腐败多半是以经济理由，但是大家都在说所谓反腐败其实目的在于清除异己，这次修改过的条例就更加明确，实际上最关注的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新条例还规定，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然没有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胡平说，中共党员和干部信仰宗教并不少见。
一方面，因为共产党现在早就失去了原来的信仰，那么其后呢，就是至少从90年代以来。
胡平说，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员都失去了原来的信仰，至少从90年代以来，在共产党员中间甚至是党员干部中间信奉宗教的并不少见，还有很多人公开参加宗教活动，现在是这个规定强调这一点，对这方面有所约束。 胡平仲认为，在信教问题上加重党纪处罚，有利于中央政府在打压地方宗教活动时清除来自地方官员的阻碍。
当然也和他现在在这个新疆啊，在西藏啊，
胡平话：呢个同中共喺新疆、西藏打压藏人、维吾尔人，甚至系回民嘅活动有好大关系，因为喺呢啲地方民众嘅反抗好多同宗教信仰有关。当局为咗加强控制，对呢啲地方嘅宗教活动有更严厉嘅打压。呢啲地方当地嘅人、当地党员同官员，佢哋好多其实系信仰呢个宗教，佢哋系宗教性好强嘅民族人，所以佢哋对中央压制宗教当然系不满。这个亦成为当局好头痛的问题。胡平补充说，当然他不能够指望这些党员完全不信宗教，但是至少会禁止这些党员，尤其是官员在信教方面公开的表现。胡平说，中共党纪处罚受到关注，进一步说明中国以党代政、以党领政是一个党国体制。
当一个人受到了党纪的处分，与之相伴随的那一定也有其他的。
胡平说，当一个人受到党纪的处分，相伴随的一定有行政方面乃至刑事方面的处分，只不过这些处分不会直接写入党纪处分条例里面，但是这些当中的关系他想是人尽皆知，因为如此党纪处分条例才有这么大的威力，因为他绝对不单只是一个政治团体，一个政党自己的家规，他实际上和整个国家政权作为后盾的整个掌情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在8月27号星期一宣布和墨西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以取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白宫资深官员并且说，这个贸易协定的标准是超越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政府星期一上午宣布，以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取代川普总统经常说很差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给墨西哥总统聂托，一起宣布这个消息。川普说，这一项的协议更加公平，而且会对两国的工人和农场的主人都是很有利，而墨西哥将会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这个是经过七轮谈判出来的成果，要先将协议送交国会审议，预计90日之后签订。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三方协议，记者问怎样以只有美国和墨西哥的两国协议来到取代三国协议。川普说，他下周会和加拿大谈判，并且希望加拿大在本星期之内就能够加入。他说，美国会给加拿大一个达成另外一个协定的机会，他们可以有一个分开的协定，也可以将加拿大纳入这个协定。他喜欢称这个协定为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这个是优雅的名字。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有不好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是讹诈，这个是对我们的国家来讲很差的协定。他认为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有不好的意义。在星期一中午在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说，这个协定将会保护投资者。不过资深官员亦都是谈到，有些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规章和机制仍会沿用，例如在墨西哥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等将会继续适用现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一章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既然有些商品和服务的规范仍然沿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这个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是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好在哪里呢？就成为媒体询问的焦点。白宫资深官员说，这个新协定能够重新平衡美墨的贸易，每六年重新审议一次，看看是否有修改的必要。而且在劳工权益、知识产权、数码经济、金融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更好的规范。白宫资深官员说，这个协定设下的标准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要高，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要好。在谈话当中，川普亦都提到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美国正是努力同其他国家合作，中国是其中之一，他们想要谈判，事实上现在不是同中国谈判的好时机，很多年以来，好几十年以来都是太偏袒单方面，而现在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而他确定最终美国有办法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而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是相处得很好。上个星期川普总统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取消第四度的平壤之行， 并且说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现在不再在北韩的问题上帮忙，但他还是期待再度见到金正恩。八月二十七号星期一，北韩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指控美国玩弄两面的手法，而美国是正在策划阴谋，意图对北韩是发动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报道。疯狂亚洲富豪又译泽金奇缘，我的超豪男友是一部由朱浩伟导演的爱情喜剧片。影片以既有的异国情调，又具有超现代特色的新加坡作为故事背景，通过一组打扮亮丽的有钱人和高档奢华的场景，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欢快的现代的童话。但真正令到这部荷里活大片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全亚裔的主演和里面所代表的讯息，不是所有亚裔都是一模一样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影片改编自关海文的同名小说，电影以一对年轻亚裔情侣的视角开始，由吴恬敏饰演的朱瑞秋是一名在纽约大学教书的美国经济学教授，而亨利高丁饰演的杨尼克来自新加坡。在交往一年之后，两个人决定将他们的关系带到新的阶段，于是杨尼克邀请朱瑞秋到新加坡参加他好朋友的婚礼，此举是为了向瑞秋介绍他的家人。于是这对情侣向新加坡出发，但是瑞秋不知道的是，尼克是新加坡最富有家庭之一的公子。在他抵达新加坡之前，他的照片就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并且他本人亦成为很多追求尼克的年轻女仔的情敌。尼克强势的母亲杨素艾莲由杨紫琼饰演，他认为在美国出生的瑞秋不适合他的仔，他不认可这位年轻的女仔独立自主的美国价值观，并认为是对新加坡传统观念的冒犯。瑞秋和尼克的关系在充满异国风情和烹饪美食的亚洲岛国上发展，即使尼克的母亲和他势利的朋友不断刁难，瑞秋和尼克的关系依然在重重压力之下继续发展。剧中人时而痛苦时而甜蜜的跌宕起伏中展现出搞笑、古怪和严肃的各个方面。这个其中还有嘻哈音乐艺术家奥卡菲娜饰演的高培林，他是瑞秋在美国时的室友和朋友，现在生活在新加坡。培林帮助瑞秋穿越文化障碍，并带来喜剧性的舒缓。所有角色的穿着打扮都无可挑剔，他们不可思议的富有，并全部都是亚裔。女主角吴恬敏夸赞了这个国际化全亚裔演员阵容，她说他们有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哥斯达黎加、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裔，他们哪个亚裔都有，她很喜欢这一点。吴恬敏说这部电影对亚裔的演绎摆脱了传统的美国亚裔形象，不再将他们一律描绘为弱势少数族裔。荷里活总是认为亚裔就好像一块铁板，就好像来自亚洲的亚洲人和美国亚裔没有区别一样，或者是英国亚裔、澳洲亚裔，实际上是有分别的，有文化差异。这个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与众不同，因为这种对亚裔的表现形式很少出现。这部电影带来的讯息和奢华的摄影画面显然得到回报。这套电影已经成为票房大户，而这个令演员和粉丝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亚裔演员终于成为荷里活主流的一部分。这部电影在新加坡首映一日之后，饰演富裕的社交名媛情非昂立的维多利亚·陆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从未想到过这个会带来几大影响，有很多亚裔美国观众发消息感谢他们，还有他们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感谢他们作为亚裔一部分代表了美国亚裔社区。他说即使电影票房成功，但是这部电影亦受到一些批评，在新加坡和亚洲有很多讨论认为这部电影代表了新加坡1%的人群，有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这部片是关于疯狂亚洲富豪，这个是非常少的小群众看，因为这个事实当然会有很多公平的批评，说他们没有全面代表整个群体。无论代表性如何，这部电影已经在亚洲和美国的电影院大卖。维多利亚陆对美国之音证实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拍摄续集的许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的熊猫童星贝贝刚刚过完三周岁的生日没几耐，他的爸爸添添亦都迎来了21岁生日。动物园当日为添添是准备了冰镇水果蛋糕，众多游客是一起为添添庆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星期一，好多大熊猫粉丝一早就守候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大熊猫馆周围。游客海伦·冈萨雷斯说，他知道今日是添添的生日，所以特别过来，他非常兴奋。小朋友泰勒·罗佳利说，他来这里看添添，享用他的生日蛋糕，他21岁了，他很兴奋。他说大熊猫是他最喜欢的动物。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是25岁，21周岁的添添可以说是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大熊猫馆为寿星添添准备了熊猫最喜欢吃的冰镇水果蛋糕，工作人员用苹果汁、葡萄汁和水制成棒冰蛋糕底座，并在周围点缀了苹果、红薯、红萝卜等添添喜欢吃的食物，一共印有数字21的冰冻圆饼竖立在蛋糕上。上午11点，在隔离玩的添添一直踱步向着蛋糕，游客不约而同的为他唱起生日歌。雄性大熊猫添添和雌性大熊猫美香2000年从中国四川来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并在这里通过人工受精方式先后有儿子泰山、女儿宝宝和小儿子贝贝。上星期三是贝贝3周岁的生日，和他爸爸一样，贝贝亦享受了同样的冰镇水果蛋糕。他的蛋糕更加精致，一个大大的数字3竖立在蛋糕上。贝贝2015年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很快就成为动物园的明星宝贝。贝贝的双胞胎兄弟在出生4日后不幸夭折，但是贝贝健康的存活下来，身体壮实，是动物园有史以来最重的熊猫幼儿。很多常年关注他们一家大熊猫的爱好者说，贝贝和爸爸添添好似，非常活泼，胃口又好。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21岁的添添目前身体健康，仍然喜欢在雪地打滚。在添添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候，贝贝刚刚吃饱了一餐，正在自己房间里面瞌眼瞓，妈妈美香亦在自己的屋里面休息。按照中美双方协议，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得不到美国国籍，他们到了4岁都要返回祖籍中国。泰山和宝宝已经分别于2010年和2017年返回中国。过了3岁的贝贝明年亦要踏上回乡的旅程。海伦·冈萨雷斯对此有点伤感，他说泰山回去的时候，宝宝走的时候，他亦来，大家挥泪相送他们，因为看着他们长大的，贝贝走的时候亦会令人伤感。动物园说，今年妈妈美香没有怀上 BB， 这个意味着明年贝贝离开之后，华盛顿动物园就没有大熊猫幼儿了。海伦·冈萨雷斯希望贝贝可以因为这个原因破例在华盛顿多留一段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